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研经法》系列课程第29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新约引用旧约，并做复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安静，并且预备心，准备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新约引用旧约，并且给全部的特殊解经原则给予一个复习。我们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你的话。主啊，通过前面这几天的学习，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是可信的，但是你的话语里面的意义也是很丰富的，不同的人可以对你的话有不同的应用的方式，但是唯有一种是你话语的本意。求你今天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能够认识你话语的本意，并且能够依靠你的应许，能够做我们内心的盼望，做我们生命的食粮。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前面讲过了，新约引用旧约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一种目的是为了显示旧约的一部分预言在新约里面已经实现了，或者是应验了。我们知道这个应验本身也有好几种含义，尤其是在写给犹太人对象的新约著作里面，这种特殊的意义就更多。这事儿给我们一个鼓励，也给了一个提醒。鼓励是我们像使徒们一样有权利去灵活的使用圣经，在面对不同的说话的对象的时候，可以以不同的方法来引用圣经，就好像护教学一样，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说服对方。但是给我们的提醒是说，新约的使徒们是有新约时代的神的直接的启示的，所以他们许多的论证的属灵权柄不是基于他们引用的圣经，而是基于他们所直接得到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灵的默示。我们今天呢却是没有这后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权柄只有从圣经里面按照正常的解经方法找出它本意来，才能作为我们神学论证的属灵的来源。在这方面我们的自由就不如使徒们多。新约引用旧约的另一种目的是为了证实旧约的原则或真理，有的时候这种原则或真理是从新约的角度来重新看的，比如神的国以前就是指以色列人的，那么现在呢则是指教会的。注意，这是对旧约的神学思想的发展，却不是重新解释，不是说旧约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会不是以色列，但教会和以色列一样都是神的国。下面我们要讲到新约引用旧约的另外一种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或者是例证或者是应用旧约的原则或真理，为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个原则或真理在新约里面找到一个例证。请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话是引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在那里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在那里的上下文是神指着那些属灵上麻痹了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将要受到一个他们不能预见到的一个管教。从历史背景看，大概指的就是贝鲁。这是本来是神安排让亚述王希拿基里来做的，但是因为希拿基里过分骄傲了，他在城下向以色列的神挑战，结果呢，通过西西家的祷告，神就杀死了希拿基里的军队的大部分，用一个神迹解救了南国犹大，使犹大可以再多延长了100多年的时间。最后这个被掳的事是由巴比伦来完成的。而那些所谓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或者是指他们可以借助比如和埃及联合的这种政治上的力量来促使他们不会在军事上失败，或者是他们自以为神的荣耀既然在耶路撒冷，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圣殿被毁，谁知道神却可以让他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神所要求人的是什么呢？不过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如果人不肯这样做，甚至还自以为聪明，不肯悔改，认为我若是神所拣选的人，就不会受到神的管教，或者是以为从神的话语或神的应许里面可以找出某种东西来，把神挤到一个墙角，说神不能做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神会做那奇妙又奇妙的事，让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你怎么知道你是被神拣选的人呢？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不都是真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人并不敬畏耶和华。教会里面的信徒自称是信徒的，也并不都是真正得救的人，因为他们有人也并不敬畏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新约里面有一个平衡的教导，我们得救是单单凭信心，但是真信心是凭好行为来表现出来的。你若是心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就越发可以确信自己是被神拣选的。若是心里面对于正确与错误没有感觉，那么大概就不必那么确信你是被神拣选。不是说得救的人不会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而是说得救的人都有一颗被激活了的良心，对于道德问题的圣洁与否、正确与否，都会有一颗敏感的心。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罪之前，他明显是有圣灵的，因为在犯罪以后，他向神求，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但是他一度让情欲做了他的主人，他就犯了奸淫与杀人的大罪，甚至于还一度以为他可以混过去。但是呢，最后当他被指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悔改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是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而是一个他是知道对错的人。他的悔改有点晚了，因此他要承受现世的报应，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但是在他不被他的罪性控制的时间里面，他还是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乃是真正被神拣选的人的表现。神的道路是高于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是高于我们的智慧。当保罗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新约的情况下的时候，他是在说十字架的真理是所有当时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所摒弃的。因为希腊人以为一切物质的都是低下的，所以身体的死和复活不可能对拯救人的灵魂有任何作用。而犹太人呢，则是要神迹，认为耶稣没有用足够多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他的死就一定是一个罪犯的死。以上两种人都说正人君子是不会被钉上十字架的，实际上他们却失掉了神的真理当中最深刻的一条，在十字架上那无罪的替有罪的而死，好让有罪的可以因那无罪的而活。除 除非人是得到神的拣选，蒙了圣灵的启示，已经进入基督里面，人是不可能理解这条深刻的真理的。所以一切对于神和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有错误观念，或者是不相关的人为的哲学体系，或者是神学体系，在神面前都是无意义的。神的最有智慧的真理，在他们那里却会被以为是愚拙的。这是旧约里就讲的道理，在旧约里就有过应用，在新约里面又得到一次例证和应用。新约引用旧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综述或者是总结旧约的原则或真理，就是对旧约里面已经传递的真理进行一种综述或者是重新叙述，给予一个新的角度上的总结。请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这句话是引用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的是，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句话的原文呢，是说要爱你们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在新约中，主耶稣、保罗、雅各都引用过这句话。在耶稣的时代，比较严格的一派犹太人的拉比是撒买学派，他们认为呢，这句话的上下文里面应该导出另外一句话合在一起，就是要爱你们的邻舍如同爱你们自己，但是要恨你们的仇敌。主耶稣呢，在他的教导中却说当爱你们的仇敌。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里面的邻舍是包含任何人，甚至连敌人都应当包含在内。一个后来把摩西律法总结成613条的叫马门尼德斯的犹太拉比，对于这句话的总结是说，人不应该在对邻舍的爱上设任何限度，而当乐意尽力向别人行善，像待自己一样。邻舍呢，就不光是指住在附近的人，而是指任何会接触到的人。主耶稣也给一个律法师解释过，那个邻舍甚至于连撒玛利亚人都应当包含在内。考虑到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讨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邻舍就是指所有的人了。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总结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把它从十诫再精简成为两条，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一条是爱人如己。但是到保罗呢，把它更总结成一条，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当中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可以自称他是全身心的爱神，但是如果他没有表现在爱人如己上面，这还不算完全。而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从里里外外都真心的爱人如己的话，他必须先做到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我们一般都认为全人爱神是爱人如己的前提，可以这么说，那么爱人如己就是全人爱神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有了这个结果，就可以合理的假设你已经做到了那个前提。另外从时间上看，旧约律法当中的那个总结，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句话实际上是在申命记里说的，而申命记呢是在旷野40年的结尾的时候才公布的。但是要爱人如己这句话呢，却是在利未记里说的，而利未记呢，或者是神在西乃山给的，只是在旷野40年流浪之前，或者是在这40年流浪当中神给的。所以爱人如己这句命令在时间上也是在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之前神颁布的。人若是做到了爱人如己，就可以合理的假设你已经先做到了全人爱神。如果你只是声称你全人爱神，却没有用爱人如己显出来，那就还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并不能够确认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 鼓励基督徒表现出圣灵充满的果子的时候，就等于是重新综述了旧约的一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表明圣灵的果子实际上就是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并且你如果做到了爱人如己，就可以假设你全人爱神也已经先做到了。另一个综述旧约的真理或者原则的范例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引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我们知道哈巴谷是一个和神对话的先知，他质问神为什么使用比犹大更邪恶的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大，神却说呢，这就是我所做的，而且以后呢，巴比伦人也要为他们的罪受到惩罚。神让哈巴谷把将来要对他们的惩罚写在板上公布，然后在二章四节里面呢宣告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而那因信得生里面的信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emona， 与今天我们说的阿门是一个字根，意思呢是忠心或确信。而在这里的上下文里面，因为它是与加勒底人心不正直和自高自大相对比，所以它的意思呢应该是指的忠心，就是义人因着忠实于与神的立约关系而得生，就是活着。义人将在他的生活里以忠实于与神的立约关系为特征，而不是心不正直和自高自大。当然要忠实于与神的立约关系，首先要先确信神的存在、神的信实和神的话语的可靠，以及与神的立约关系的重要。所以因信得生这句话里面是包含着义人的生命是需要有信心的在里面的，但是他在旧约里面上下文里主要强调的是忠心而不是相信。义人是因信心而得生，而且是靠忠心而生活。当保罗在新约里面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是强调了这句话里面隐含的因信得生的那个信心的一面，是因为他正在宣讲因信称义的教义。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讲，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个时候他就强调了义人必因信得生里面的那个义人是凭忠心而生活的一面，因为这里的上下文他是在鼓励信徒不要退后。可见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是各自按他们自己论证的目的来强调旧约当中不同的含义，虽然每一个都不违背原来的含义，但是各有不同的强调。那么保罗这个引用旧约经文呢，可以说是综述或者总结旧约的原则和原理，并且给他自己的论证做了一个支持。新约引用旧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使用旧约的用语做强调，使用旧约的用语做强调。请看罗马书十章八节，罗马书十章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话是引自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在那里摩西在向以色列人宣告他们必须做一个生与死的选择，顺服得生，悖逆得死，而且顺服不顺服的标准是清楚的，因为他就在眼前，就是以上摩西刚刚向他们传讲过的律法。 所以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摩西的意思，这道就是指律法当中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它离人并不远，所以人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们该遵行什么。他们若遵行就得生，若是悖逆就得死。而保罗在应用这一段在新约里的时候，它却是一种平行的借用，因为他所讲的内涵和原来的是根本不相同的。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保罗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下面他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看到他把原文里面的升到天上和过到海外那些为了形容神的道并不是那么远的形象，比喻作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从天降下，和死里复活，就是从阴间的死人里面升上来。而且把原来是指律法的这道明显就说成是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种典型的犹太人拉比的做法，他所用的方法叫做 pesher， 就是这就是那。他并不是在试图解释旧约里那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因为那是明显的。他现在所做的是把那段经文通过他的在圣灵指引下的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在他所讲的主题联系起来，他所做的是把两个本来不相关的事情连接起来，使用旧约的经文来作为新约里面讲一个新道理的某种强调的方式。这种做法在保罗的当代是完全可以的，在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你不要把这当成是解释那段圣经的原来的含义，更不要把你现在所论证的道理的属灵权威的来源基于这种引用方法就可以。保罗的权威来源是基于主耶稣的面对面的启示和圣灵的默示，我们今天却没有这两点，我们的权威的来源只能是按照正确的解经方法所得出的圣经的本意。然而我们还是被给予了这种自由，在我们说话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引用某种圣经经文，不是为了解释它的意思，而是为了作为我现在说话的一种强调。只是我们要谨慎地使用这种自由，一定要荣耀神的名，传讲神的真理。好，下面我们总结一下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包括应验成就旧约所预告的预言，第二，证实旧约的原则或真理，第三，说明或者例证或者是应用旧约的原则或真理，第四是综述或总结旧约的原则或真理，第五呢是使用旧约的用语做强调。好，我们最后做一个作业，请阅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并请回答这节新约经文是如何引用旧约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这节新约经文是如何引用旧约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并且请说明它是如何引用的和它引用的目的各是什么。和以前一样，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停下来自己去做这个作业，如果是在听广播，我们就在一首歌以后给您答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十七节接着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则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很可惜，我到歌本里面去找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歌，却发现很少，倒是找到一个怎样与主合一的歌。我们来唱一个我活着是，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我已知道他活在我里面，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因为他话语如剑刺我心，我要跟随他到加略山上，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如果神的话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如剑刺我们心的话，我们倒是真有顺服我们主的心了。因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里面在引用旧约经文之前说过因为主说，所以呢可以说他是用介绍的方式，因为他前面写了一个介绍。至于引用的目的呢，因为旧约里面本来的经文是说男人将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就是说男女二人结合成为夫妻的时候，他们二人在身体上合一，在灵魂上也应该互相开放，内心合一。而当保罗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新约里的时候，他是把它应用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去禁止基督徒与娼妓联合，身体的联合，说这难道不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另外一方面呢，又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我想他在这里做的是一个例证或者是应用，因为旧约里面讲了一个道理，就是男人和女人当他们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在身心灵几个方面都合一，但若是在家庭之外的男与女身体合一，那么也会连带到灵魂的开放和交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实践上我们发现奸淫是被鬼附的一个最有可能的途径之一。另外，基督徒已经在灵里与主合一了，我们现在是圣灵的圣殿，所以我们如果再去与娼妓联合，那么就是违背了我们的身份。这是把旧约里讲的一个原则在新约里做一个应用或者是例证。好，下面对研究新约引用旧约要给几个研经方法的建议。第一是要使用以下的工具来寻找旧约的篇章，比如使用经文注释、主题索引、串珠系统和经文汇编。一般来说，有串珠系统的圣经会直接把你引到那段旧约经文去。第二条呢，就要细查旧约的上文下理。第三条呢，则是要细查新约的上文下理。但是请注意，切勿把新约的意义强加于旧约当中，因为那个信息不是给旧约读者的。请记住，新约作者可以看得到旧约，但是旧约作者却是看不到新约的。新约可以把旧约做不同目的的引用，但是旧约作者在写的时候却只可能有一个本意，而那个本意呢，是根据旧约的上下文看出来的，不能从新约强加回去。把新旧约不分前后的串起来的一种读法叫做正典读法，就是把整个圣经的正典都是当作一个整体，不分时间的前后。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允许的，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读经的模式，但是呢，这不是 进一步研究思考所应该走的方式方法，因为深入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到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第四条建议是要辨明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分别，如不同的用语等等。有的时候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是从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而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用语会不一样，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经义是不是相合。第五条建议呢，就是要找出引用旧约经文的方式和目的，到底是直接引用，还是例证，是概述，还是应验等等等等。至于应验，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在哪一种意义上的应验，比如我们讲了有准确的应验，有经义的应验，有部分的应验，有预表的应验，甚至于有取消的应验，也有相似的应验。请记住，新约引用旧约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新约作者是把旧约的经文当作是自己论证的论点的权威来源，那么他的意思一定要和旧约原文的本意相合。如果他只是当作例证或是当作强调的话呢，那他就可以给予某种发挥发展，甚至于只是一种联想。我们也有类似的使用经文的自由，但是要记住，我们比新约使徒所有的属灵权威的来源要少一点，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今天不再有圣灵的默示了，只是给我们有光照，所以我们要去按照正确的解经方法解出圣经原文本意的这种责任就更为重大。好，到这里我们就学完了新约使用旧约的这个主题。我们现在回顾一下特殊解经原则的每一个部分。第一个特殊解经原则是关于比喻的文体，我们要注意每一个比喻都是在讲一个中心的真理或者是教训，所以比喻当中所牵扯到的细节是否重要，完全看它是不是与这个所教导的中心真理相关，如果不相关的就是不重要的。第二个解经原则是关于箴言这种文体，对于箴言我们要注意它里面所说的话是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统计性的真理，而并不是给的决定性的应许。我们若是照着这里面所给出的智慧去生活，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得到他所说的结果，但是他并不给一定的保证。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圣经没有应许的当成是神所应许的，这样就免得我们在遇到例外情况的时候会丧失我们对神的整体的信心。第三个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关于诗歌这种文体，我们注意希伯来文的诗歌是没有押韵的，但是它有一种平行对句的结构，细查这种平行对句的结构会帮助我们理解希伯来诗歌的内容，而且我们也要注意整个诗歌都具有形象化的语言和象征性的语言的特征，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当作字义来解。第四个特殊解经原则是关于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是人类文学当中常用的办法来加强语言的活力，如果我们能够辨明经文中的修辞手法，就会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本意，如果我们辨认不出来或者是辨认错了，倒会让我们错解圣经的意思。第五个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关于象征这种文学手法，对于象征我们要注意在每一个地方一个象征的记号是和一个事物相对应的，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并不是一个记号在所有地方都对应同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事物在所有地方都只有一个记号的，所以我们要去小心的辨明。第六个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关于预表这种圣经里面特有的神的渐进启示的方式， 因为有很多人滥用预表这个词，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对预表进行定义和检验。一个合格的预表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一个旧约的事物和新约的事物要有很大的相似性，第二新约的事物要比这个旧约的事物要更伟大更重要或者是更有意义，是前一个的终极意义的实现，第三新约应该明确表明旧约的那个事物是这个新约事物的预表。对于这第三个条件，有人或者可以松动一些，但是前两个是必须的。第七个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关于预言这种圣经的文体。我们要注意，旧约先知在预言的时候可能会把将来发生的许多事件重叠在一起，这叫所谓缩句透视法。而且应验呢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有一次完全应验，可以有分多次的部分应验，可以有完全字义的准确应验，也可以有惊异的应验，还可能有被取消的应验，还可以有一次应验做预表，然后下一次这个预表再次被应验的，这是所谓预表式的应验。当然还可能有只是有相似性的应验。最后的两种是特别具有犹太人色彩的历史性的理解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应验二字呢就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解释。最后第八种特殊的解经原则是关于新约引用旧约。我们发现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有许多种灵活的引用方式，他可以单独特别的讲明引用一段旧约经文，也可以把几段旧约经文糅合在一起，或者是用不同的用语来引用旧约经文。而引用的目的呢，可以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证实旧约的原则，说明旧约的原则，综述旧约的原则，或者是使用旧约的用语作为一种强调。我们承认新约的使徒有权柄这样来做，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自由这样来做，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新约使徒的论证的权威来源乃是比我们更多，因为他们有基督的面对面的教导和圣灵的默示，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两种，所以今天我们的权威的来源必须基于按照正确的解经原则所解出的圣经的本意。那么灵活的引用圣经的方法呢，对于我们来说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好，今天我们学习的时间到了，请大家回去做一下在特殊的解经原则后面的所有的复习题，我们下堂课再提供答案。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以上学习的机会，求你让我们所学到的解经原则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我们记住这些是教会通过2000年来与错误的思想做斗争所得出来的宝贵的经验，让我们能够使用它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你的话语的本意。我们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新约引用旧约，有一种目的呢，显示旧约的一部分预言在新约里实现了，应验了。这事呢给我们鼓励，也给我们提醒。另外一种目的呢，是以新约的角度证实旧约的原则或者是真理。那还有一种目的呢，为了说明例证应用或旧约里的真理，那也就是为了旧约的真理在新约里找到例证。这些呢是老师说过的。亲爱的朋友，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解释经时可能会犯的错误，请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 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